华盛顿是美国的发源地。我来了没有多久，就听说在 Plymouth 那边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在 Plymouth Rock， 普莱茅斯的石头。当我听到的时候，就非常的向往去看一看。结果呢，找来找去，我以为在岸边的一个浩大的岩石，结果终于找到了，在这个房子里面。再从上面往下一看，大概比大乌龟稍微大一点点。我当时是外行，有些觉得奇怪，后来才晓得，这是1620年头一批的清教徒坐坐五月花号漂洋过海来到 Plymouth 登岸的这些清教徒的脚踏的头一块石头。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的意义。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石头。我自己啊，各位知道啊，新英格兰对我有股特别的吸引力。我1996年搬开这边的时候，就捡了一块小小的花岗岩。那个花岗岩就跟我跟到 Pittsburgh， 以后就跟我跟到 Vancouver。 后来这回回来的时候，我想来想去，要不要再多出搬家费搬这块石头呢？我说感谢主，又回到我们的 Granite State 花岗岩的老家，所以我那块就留在温哥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里面有这样的纪念石吗？如果你身体可以，如果你也愿意，请你，我们可以站起来，一起来念今天的四章幻灯的经节。我自己先念好不好？请弟兄姐妹念第二章，在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要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日石头还在那里。跳到12节到14节，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4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在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他平行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23、24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是耶和华的和山王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使你们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主，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也是你在你永古不变的话语面前，求你把当时2000-3000年前的事情 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或者也把我们带到当时在约旦河汹涌的波涛前面所面对的考验，今天让我们走过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上个礼拜，谢谢孙长老已经把第三章跟我们讲了，也讲到他个人的过约旦河。那我在找到这么一张地图，那是那个红的箭头，应该是当时他们离开石亭，在约旦河东的石亭，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他们已经在旷野绕了40年，这个时候，那他们越过河了之后，就当天晚上就住在吉甲。我自己相信，在考古或者许多的圣经的解释书里面说，现在没有办法肯定这个吉甲在哪里。我自己相信吉甲应该再南边一点，应该在约旦河跟耶利哥的中间啊，应该是在约旦河西，而且是耶利哥城的城东。那边上面的是地中海，是他们叫做大海啊，叫大海。那约旦河是从北边的这个加利利海，也就是也就提布利加海，向南从北向南流到沿海的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地理。各位看见这张图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还是不是太清楚哈？那个是一个很深的河谷，是个很深的河谷，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来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刚刚读的，虽然我中间有几节跳掉，因为太长了。很简单，在约书亚记的第四章里面，通常1到8节是戳到一块石头，是出水的碑石，在各位手上可以写笔记的。虽然我把三段的空格空的是一样，但是呢，我相信最后一段应该多留一点位置给你们哈，所以会多花点时间花在这个过河的见证这一段的里面。所以头一段是讲到出水的碑石，第二段是在过河的时候在留在河底下的，留在河底河中的碑石，第三段才是过河的见证。那在出水的碑石这一段的里面有三段的重复。头一段是神吩咐领袖约书亚的吩咐，第二段是约书亚将军怎么样来传令，把神的命令传给以色列的众百姓，第三段是众百姓的执行神的命令。非常的简单哈，在这三段的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是我把它整理在一起，非常简单。事实上就是12个支派，以色列的全部的老百姓，当时出埃及记40年前出埃及记的时候，男丁有多少人？你们答应我要把整个摩西五经赶快看过，对不对？在如果你看过出埃及记的话，当时40年前出埃及记的时候，男人就60万，加上妇人孩子，应该在旷野的里面，在40年。至少到这个时候200万人，但是以色列人按照雅各的12个儿子所生下来的，所以是12个支派啊，12个支派。那中间呢，每一个支派要派一个人，多半是他们的族长，好像当年的约书亚跟加勒一样。那他们这12个人有12块石头，一个人扛一块石头。那这个12块石头呢，是从什么地方拿起来的呢？是当时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上个礼拜已经看过的约书亚记第三章，当祭司的脚踩到这个帐邑两岸，在这春汛的时候的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河水就在上游很遥远的亚当城就立起城垒，之后他们这200万人就走过约旦河的河谷，河床如行干地。但是先下去的是祭司，那祭司扛抬神的约柜，他们就势立在那个地方，这200万人就一对一族一族的过去。那这个是 这个那天发生的事情，这十二块石头，头十二块石头，是当年这祭司站在约旦河的河床上面，后来他们在他们脚所站的地方捡了十二块石头，扛到对面，到对面当天晚上要安营的地方，所以起点是在约旦河祭司扛抬约柜的祭司脚所站的地方，他的终点要把这石头十二块石头抬到当天晚上安营的地方。到了十九二十节，我们刚刚读到，我们就知道那个地点叫做吉甲。那这个是这十二块石头里面，不光是讲到起点、终点跟多少人来参与，而且约书亚清清楚楚说到他们的目的是何在。这个目的说，如果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怎么会在约旦河边，在吉甲营旁边堆了这么一堆十二块石头呢？他说，你们就要对他们回答，是在第七节，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你记得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这十二块石头是一个纪念，这十二块石头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路标。如果我前面讲过，如果你到我们的教会来，你找到 Spring Street， 你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知道 Lexington 的 Spring Street 很长，你知道 Spring Street 走到快到二号公路的时候，旁边一个 Old Spring Street 老泉街哈、就你转进来149号就是我们。那所以你看到这个路标，就是告诉我们方向，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记号，就是我们一个证据。那这个证据是让我们能够，以色列人能够把这件神迹，是他们整个历史性的全民族性的一个神迹，他们目睹而且经过的一个神迹，要能够传到子孙万代做永远的纪念。之后我们这八节很快的讲过来到第九节，不仔细读圣经的人不会注意，有一个人说，哦，我以为就是十二块石头，原来还有另外十二块。在第九节，约书亚就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诶，这怎么回事？他们在祭司脚站在那边，很可能他们扛的约柜在那个地方，有两百万人要经过，我不晓得当时的景况，可惜没有录下来啊。我相信至少几个小时，说不定一整天的时间，这些人这样子走过去，这些祭司脚前面少掉十二块石头，是他们搬到吉甲去的，从水里面搬到对岸约旦河的河西去的。但是另外要在河的河水里面，在祭司脚站的这个地方再堆十二块石头，是在河的里面再堆十二块石头，是要作为纪念。这十二块石头是河中的碑石。那这一段呢，就一节圣经，前面讲了八节的圣经，说到神怎么命令，约书亚怎么样传达神的命令，百姓怎么样来顺服神的命令。到了第九节，就一节圣经。这应该有人说，是不是约书亚自己的意思？约书亚就自己就搬石头，甚至有人在猜想会不会约书亚一个自己搬的。在这边说，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这句话好像是约书亚一个人的意思，但是一般读圣经的相信这是一个简化的描述，因为前面那一个十二块石头已经细细的说到从神来的命令，说到领袖的传达，说到众百姓的顺服，到了这十二块石头也是一样，但是是一个简化的描述。不但是如此，而且是个写实的描述。在写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记的作者说，直到今日这十二块石头仍然在约旦河的什么地方？在河水底下，有十二块石头出水过河，有十二块石头就仍然在河水的底下。 到今日还在，不光是个简化的描述，写实的描述，而且是一个除掉后代的人的怀疑的一个最好的工具。因为如果他们只看见吉甲营的那十二块石头堆起来的那个石碑的话，他们是说这我们怎么不知道怎么能够知道这一堆的石头或者过了几百年几十年之后的子孙说的这十二块石头说不定就在河边捡的嘛。但是河水中间还有一堆，我们这些长辈们就可以说 no， 你看见现在在河水的里面还有一堆，如果不是当时的河水干了，这一堆在河水里面的怎么可能堆在那边呢？好，在这个中间我们要接着要讲到几方面的过河的见证的时候，我相信要复习一下第三章的。第三章说到这个他们过河的这个顺序啊，过程是什么？他们是先是祭司扛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他而且要交代他们要先下河，而且百姓要距离他们2000肘，很远哈，因为这是代表约柜，说到代表神的同在，人不能够靠近这个祭司扛抬神的约柜。但是他们要下河的时候是祭司扛抬约柜，不是要我的话，这个那么重的约柜呢，先放下来了，先人再下去，再找这个机器吧。当时没有机器，所以就是扛抬耶和华约柜的这些祭司，他们就下河进到约旦河里面。这个时候，他原来约旦河水是涨溢过两岸。第三章16节就说在极远的亚当城。在那边停住，就立起城垒。这是他们下河的次序。下河的次序是谁先下？是祭司抬约柜先下。那从河里面上来的时候的次序还是这样子吗？应该是先下先上，是不是？不是，因为你们看到4章8节的时候，你会发现4章1节说以色列的国民尽都过去。在英文的那边说 whole nation of Israelites， 整个以色列的全国这200多万人都过河之后，这些祭司仍然抬着约柜站在河的里面。等到他们是全部的过去之后，这石头一堆扛过去，一堆放在他们的脚站立的地方，最后他们祭司扛抬约柜最后出来。所以你在这个圣经的记载的里面，你会发现下河的时候，下水的时候是祭司跟约柜先下，之后上来的时候是百姓先上岸，之后祭司才上旱地。好，我们现在盼望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讲到过河的见证。在这个过河的见证的里面，我看见头一方面是信心的见证。当时他们的失败是在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的12个探子里面，10个探子看见迦南人的高大，看见他们的军备，看见他们的城墙，他们就心化如水，他们就失败。到了这个时候，神在1节到8节，你看见神怎么命令约书亚就怎么传命令，百姓就照听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看事实，信心不是摸感觉，信心是抓住神的命令，是抛锚在神的命令上，没有讲不讲道理，甚至于你原谅我说好像不合我们的理性。为什么？我自己在想，为什么要挑这个好时候过河？什么时候过河都可以，为什么要挑正月10号？正月10号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复活节跟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春天化水化冰的时候，这个时候河水是涨溢的最厉害。以色列人200万人，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约柜跟祭司要过河， 你挑旱在旱季的时候再过去，不，神就说今天你们要过河，之后要怎么过河，就告诉他们祭司抬约柜要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过河的整个的动作的里面，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挑这个地方，为什么挑这个时间，没有什么道理，神完全掌控。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段，他们能够成功的过河，是对40年前的失败的一个回应。今天他们是完全让神来掌控，掌控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过程。在那天的里面，这个领袖，这个领导约书亚听话，他的百姓听不听话？听话。还有什么东西听话？百姓听话，祭司听话，还有什么东西听话？很重要，河水也要听话。当人来听神的话的时候，剩下来的神负全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你看见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的见证，信心抓住神的话。一直到今天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主的，你知道在历史上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十字架在哪里？木头都烂掉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哪里？都渗透在沙的里面。但是这件事实记载在圣经上面，记载在历史上面，而且耶稣基督自己的言行，一直到他死三天之后的复活，是记载在历史上面，有证有据，让你我今天的信心能够投在一个神不改变的记录的话语上面。所以我们的信心抓住神的话，感觉跟经历就跟得来。什么时候我们回头去抓感觉抓信心，你我就会落下去。所以有人说头有三个人过独木桥，你大概听过这个，或者三节的火车也可以。头一个人叫做信心，后面一个人叫做感觉，中间一个人叫做头面一个人是神的话和事实，神的命令，第三个人是感觉，中间这个人是信心。当信心在这个独木桥上，他抓住神的话往前走的时候，他的感觉他的经历自然而来。如果这个信心想要回头抓感觉的时候，他就要掉下去。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原则，在那一天过约旦河的时候清楚的示范在我们中间看见。当他们顺服下河水的时候，哎呀，我有些时候感觉哈，这个太危险了，太危险。这个约柜怎么能够先下哈？我们老百姓淹死没有关系，这个见证神的柜怎么能先下？他们就相信神，他们就这样子下去。到他们上来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他们祭司的脚扛抬约柜，祭司的脚一上到旱地，上了岸之后，马上河水原来立起成垒的河水就哗一下下来。他们在这边看见神迹的第二部分，神迹的头一部分是当祭司凭着信心脚踩到河水的里面，这河水就在上游立起成垒。他们第二部分是当他们全国都经过了之后，他们顺服神的话，他们上岸抬着约柜上岸的时候，河水就哗下来。这是一个神迹的两部分，怎么经验，怎么看见？信心抓住神的命令，不会先看见神应许了，神的命令了，人顺从，你就一定看见必然的结果。如果要怀疑，就永远到不了那里。接着12节13节，这是一个差距。这十二节十三节跟第一章我们讲到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就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这边两个半支派怎么回事呢？他们就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的前头过去，他们 going ahead， 在别人面前，在所有全国人面前先过去。他们出了40000人的部队准备打仗，他们先到耶利哥的平原，他们过了河到了吉甲， 面对头一个强敌的城，就是耶利哥城。我们约书亚记继续会讲到，他们头一批往前走的，就是这两个半支派。这是一个团队的见证，在12节、13节好像第一章一样，是插进来的。插进来这两个支派，这两个支派有什么跟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以色列人12支派，这两个半支派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在摩西带他们要面对头一次面对迦南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样子：我们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我们看看河东也蛮好的，不一定要过这个 Charles River 进 Boston。我用今天你的话，能够在 Charles River 的这边也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两个半支派就说：我们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就留在约旦河东好了，我们不要越河到河西去。当时在他们百姓中间有一些纷扰，觉得他们是分散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不是一些异类，他们就答应，40年前他们就答应摩西，我们要跟我们的弟兄一起进去征战，进到迦南美地去征战。什么时候迦南美地没有打下来，我们就不回到河东去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这个应许不得了哈！在第一章12节到15节，约书亚接续摩西要带领他们真正要打仗的时候，40年之后，他就重提原来这两个半支派答应摩西的事情。当时我们看的1章16、17节，这两个支派的领袖跟百姓是守约，他说我们一同征战，一同得地业，我们是同样的命运。12个支派不是是只有你们九个半支派，而是我们12个支派要一起去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章这两个支派他们的见证。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不但是有口头的答应，他们在12、13节这边说到，他们就按照摩西的吩咐，带着兵器，这两个支派啊，这两个半支派，有4万人的部队，是带着兵器，就在以色列人前面，他们走在前面，他们先锋部队走在前面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里面的团队，是他们记得当时的这个约好的事情，而且他们用守约，今天他们仍然守约。不但如此，他们有行动来勉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2个礼拜之后父亲节的主日聚会之后，我们要有一个要有一个会员大会，所以等等我们要特别的宣告，但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是为着我们的教会要不要面对一个扩堂的计划来做一个决定。在每次教会做这决定的时候，做这种大的项目的决定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赞成，一定会有人反对。但是在这些的里面，你看见一个美丽的一个见证，美丽的图画，是他们这两个半支派，虽然他们早就在约旦河东，他的家人在那边安居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要跨过河进去迦南美地征战的时候，他们是一起打仗的。我自己在记得在上次的会员的座谈会里面，有我不晓得是谁哈，我不大注意是谁讲的，但是重要的是，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建教育大楼来教导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在那个方向要建一个这个运动场啊，或者我们标准确一点是 multifunction， 是多功能的大厅哈。那我记得当时的我们的回话里面说，那是英文主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觉得不是英文主要的，是我们全教会都要的，因为我们要多元化的能够传福音，不光是在这边正堂的里面做圣经的教导，在教育大楼里面有，我们现在已经有16班，以后更多的教室，我们有更多的班级还有团契可以来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个是我们全教会的需要，人可以在那边有大型的聚会，在那边可以有大型的餐会，在那边可以有 打球，在那边可以有我们可以接待这个社区里面许多的朋友能够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打球也好，像我们现在的乒乓球福音团契一样，我们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一天的团队的见证里面，这一班人是顶有原因是可以不参战的，但是他们却参与在一起。当这些最应该有保留的人，当他们 go ahead 的时候，当以色列民这200万人看见这4万人的部队走上去的时候，那种心情，那种受到的鼓舞，我们河东的2个半支派的军队已经去了，那种鼓舞比起本来我就没办法不去，我不去没办法的，只好去，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记得我在过去在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建堂，结果就往那个城的北边搬，北区搬，就在南区的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啊愤慨，说我们以前搬就搬到那个城北，现在再搬到北郊，你们只想到北边的，没有想到南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在当时有一个姐妹是南区的姐妹站起来说，我所看见的是在北边，我不是说 Boston 的北边哈、啊，是当时 Pittsburgh 的北边，在北边那边越来越多的家庭在里面集中，一个住在南区的人这样讲。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南区的长辈，他是最气愤的，他是最气愤，他觉得教会都没有注意到他的需要。但是那个堂建好了之后，过了几年，这位弟兄他自己身体不好，到他过世的时候，人家把他的遗嘱给我看，他说我留下来的遗产捐给教会做建堂基金。那个时候堂已经建在他并不喜欢的地方，离他家更远的地方，但是这个当时反对最厉害的弟兄，他把他的遗产送给来，让教会的债务能够快快还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团队，是团队的竞争。我发现我喜欢花岗岩哈、啊，喜欢花岗岩。这个事实上，花岗岩呢，这个我们中国人形容花岗岩脑袋啊，什么意思哈、啊？你知道什么意思？我这回到 DC 去带他们的营会，但是实在神给我特别的欢喜是什么？碰见好些我过去在福音堂在西郊那边到乌斯那边我们传福音的，有一对夫妻走到我的面前跟我说啊，张开弟，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到我家来看过我？哦啊，我不大记得，我不好意思讲。我说哦啊，那他说你讲了一个晚上，我们觉得一点都不值得相信，所以我们就讲完了就让你回家了。那我说你现在怎么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夏令会而且做同工呢？他说花岗岩的脑袋神能改变啊。结果我碰见好多这样的花岗岩脑袋，所以听说那个营会之后他们要成立花岗岩团契。如果我们教会那个脑袋最硬的可以成立一个花岗岩团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团队的见证，信心的见证，之后团队的见证。在第一节说以色列 all nation 全国的国民没有剩下一个，全部都过去。哎，你说那两个半支派照这句话是两个半支派也过河以后再回去，先过河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再下来的是领导的印证，是在14节，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里面百姓敬畏他 fear him， 好像当年敬畏摩西一样。在这个中间你看这个领导被树立起来，他的 leadership 被树立起来，或者我叫领导的印证，或者叫领导的见证，是他一个人他能领导是因为神，他听神的命令，以至于神的百姓看见这个印证，当年神怎么带摩西带我们，今天是约书亚来带领我们。这个印证在于这个人是不是顺服神，一个顺服神的人他才有属灵的权柄。他如果一个人自己不顺服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
他的再大的恩赐，他再大的领导统御的能力，再大的个人魅力，神不会 confirm 肯定他的属灵的领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能做什么，以至于不祷告可以做，如果我们的教会到一个地步，可以达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不用祷告就可以做决定，我们小心已经步入要从神的属灵的领导的神的权柄里面落下来。那一天约书亚跟摩西一样，被肯定，被确认，他的 leadership， 他的领导统御被树立，被巩固。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一个神要创造另外一个 superstar， 一个那个超级巨星，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过河之后有25年的征战，这个征战不能够没有将军。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每次兴起摩西是要叫他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到了这个时候，神再一次肯定以色列民中间对他的 fear， 对他的敬畏，对他的害怕，是因为他传达神的命令，是百姓听他的话就是听神的话。哇，听神容易啊，听人不容易。我没有敢说弟兄姊妹你要听我的，我常常犯很多错误，你不要听我的，但你能够听我们教会的领导，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都是一般很短视的，都是一般没有 vision 的，但是这个 vision 不是你我他几个人造出来的，那是异想，异想天开。我碰到很多教会领袖不是有意向，是异想天开，心想事成。他觉得哎，我们要办一个夏令会，之后他以为明天就可以办夏令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办个聚餐，他觉得明天就可以开菜开饭。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他异想，但是到怎么样能够计划实行，是需要有 vision， 有意向，有憧憬，有愿景的人能够带着弟兄姊妹一起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为牧师长老执事来祷告，让他们不敢不祷告来做事，不敢不祷告来做决定，以至于他们做的决定是从神那边来的，是真正在他们里面有 burden， 有负担的。这样的属灵的领导要被神印证，要被人印证，在今天是要被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印证。到了约书亚记第4:19，到了正月初一日的时候，百姓从约旦河里面上来，就在吉甲那天晚上，他们到了吉甲，在耶利哥城的东边，你记得刚刚那张地图，在耶利哥城的东边，在过河的地方，就在那边安营。他们就从约旦河里河水里面的那12块石头，就立在吉甲营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跨越的见证，不光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不光是一个团队的见证，不光是一个领导的见证，而且是一个跨越的见证。 Hebrew 以色列人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这个字本来就是过河之人，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越过死亡进到生命里面的，越过死亡进到神复活的生命里面的。我们也是一般 Hebrews， 我们也是一般真正的犹太人，我们是一般过河之人。你是一个过河之人吗？还是你做事，你做决定，我做很多的事情还是好像在河前面一样？但是这般过河之人那天晚上，在迦南的头一个晚上 First night， 我不大知道在 Boston 这边，我离开太久了，虽然我也回来一年了哈，在12月31号有没有 first night celebration？ 在 Boston 城里面好像也有哈。我记得我以前在别的城市里面，怎么叫 first night 呢？为什么叫第一夜呢？是12月31号，12月31号晚上，我们买了一些特别的票到城里面去。那一张票或者那个 button 哈，那个 button 我可以好多家的餐馆都可以小吃一下。那天晚上吃好多哈。啊，又可以看表演，又可以看这个看那个，很过瘾哈。所以从天一黑到12月31号，好冷啊，冷得要命。之后跑到，譬如说跑到这个 Boston Pub 去听一首歌，之后再钻到这个艺术馆里面去看一个特别的展览，之后再到一个餐厅里面去吃一点东西。哇，一直到几点钟？12点，到12点干什么？ 准备看烟火，冷得个要死啊！12月31号晚上穿了 snow coat， 哎呀，这个烟火怎么还有二十分钟站在外面，冷得要命啊！那不早点出去呢？哇，人山人海，只看见人头后脑勺，看不见烟火哈、啊，所以还要早点去，冷得要命，在里面等着放烟火。等烟火一放，烟花一上去的时候，大家抱在一起怎么样 ？Happy New Year， 啊，新年快乐哈、啊！后来我发现啊，哎呀，每年跑去受寒受冻实在是不好啊，回来弟兄姊妹生病还要我们祷告，所以不如呢 ，first night 就在教会里面，我不敢在我这边现在说我心想事成呢，但如果主若许可，我们在12月30号，反正1月1号不上班，我们能不能够晚上来个半宵祷告？什么叫半宵祷告？晚上9点10点钟开始。不要你到第二天的太阳出来，那祷告到啊，这个 Happy New Year 之后，我们就在一起回想神今年的恩待，我们在一起祷告，该认罪的该认罪，跟神认罪，跟人认罪，互相和好。到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明年神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最后 Happy New Year 的时候，哎呀，我们全教会在一起，从今年祷告到明年了。祷告2年了，叫跨年祷告会，叫做 First Night Prayer Meeting 啊，头一夜，这是新年的头一个晚上，我们就在一起。从今年到明年，我们真盼望年年天天我们都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跨越的见证是在我们的里面，当然很重要的。跨年祷告会之后，一定要吃皮蛋瘦肉粥哈。他们到了过去的时候，到了吉甲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滚去。他们这40年过去的失败，他们的不幸小幸，他们的肉体，他们吃败仗，他们的漂流，就这原来的60万男丁还有妇人孩子就死在旷野的里面。他们这40年是一个很悲惨很潦倒的日子，在旷野绕来绕去，绕到正月10号。为什么正月10号？正月10号是逾越节，是逾越节，雅比月，犹太人的雅比月，就是现在的 Passover，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或者在美国的复活节那个时候。所以你看见他们在那个时候，这40年的羞耻，40年的失败，都摆在后面去了。这个羞耻滚去，到了吉甲耶古尔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一切都在背后。这个河我们已经过来了，当年过不来，我们失败。倒闭旷野的，今天在什么地方失败，在什么地方起来，神的带领就是这样。你 plan A 头一个计划就是40年前就应该进去，但是头一个计划失败的时候，神说我的 plan B， 你们在旷野里面绕40年，绕死光新生代，要从什么地方进去，还是要再进去。不是40年后就可以回埃及啊，没事啊。 No， 这40年后原来的地方照样要面对同样的河水，照样要面对前面跟迦南七族的征战，那些迦南七族的可怕的敌人还在那边等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在这边19、20节一提到吉甲，一提到正月第十号的时候，你让我们联想到40年前的逾越节出埃及。所以他们说耶和华神在你们面前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使约旦河的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像当年40年前带着摩西，神从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祖宗那边是红海干了，是等着我们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一个联想是正月10号，雅比月十号的逾越节的联想。第二个21节到24节是联想过红海的联想，让我们看见，当时他们过红海就脱离整个埃及王的辖制跟追兵，让埃及的全军灭在红海的里面，这400多年的奴役已经过去了。到这个时候，在旷野绕40年，面对约旦河，当过约旦的时候，过了约旦，羞辱滚去，他们想到过去的逾越， 想到过去的过红海，今天 this very day 这一天，我们整个的民族一起过了约旦河，在这边有一堆石头，一头石头为证，在那个河水的中间还有另外一堆的石碑在那边为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哎呀我的时间来不及了，这个不讲了，对不起啊，罗马书第六章你自己去讲了。到了不但是跨越，所以我说也是跨越，也是拯救的见证，再下来是沉船的见证，这是千真万确，以色列人上百万的人所看见的证据，让他们堆起石头来永志不忘，而且传给子孙万代。而且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在整个这个里面是约旦河的河水，在谁的面前，在什么东西的面前立起成垒？在神的约柜面前。约柜里面有十诫的法版，有叫亚伦发信花的那个杖，说到属灵的权柄，这些见证神在他们中间做事的东西摆在这个见证柜里面，摆在法柜里面，摆在约柜里面。 The Ark of Covenant, The Ark of Testimony, The Ark of the Law 是摆在这个见证之柜的里面。当那天祭司抬着扛抬约柜一脚下河水的时候，他们所下去的这一脚这一小步，不是这几个祭司的命不会被淹死掉，也不只是这200万的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最重要的主角主要的东西是什么？约柜。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在哪里神就在哪里，这是在旧约的里面。在这个时候，当河水在上游立起成垒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军队向领袖致敬，是整个的河水在上游的亚当城向神的约柜致敬立正不敢动。亲爱的弟兄姊妹，连风和海都要敬畏神，你我是谁呢？沉船的见证，约书亚记第四章最后，要使万民都知道神的手大有能力，而且应知道不光是一个认知，而且是永远 fear 神，敬畏神的自己。在这边做证据做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看见历史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神的能力，认识神的信实，是认知的部分，认知的部分就带来一个态度是敬畏。哎呀，我很喜欢的24节，他让地上的万民，在这边有一个伏笔，那个伏笔是谁？里面有没有中华民族啊？你说那是以色列人的事，关我什么事情？2000-3000年过去，关我什么事情？跟你有关，因为当时的4章24节是万民都知道。今天，华人能够大批大批回到这位神的面前，是当时的应许已经存在。你要记得，这是过河的见证，信心的见证，团队的见证，领导的见证，跨越的见证，沉船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有这个石碑啊，也有这个碑石，你知道在哪里吗？哎呀，你说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停车场那边呢，还是在 office 那边呢？你坐在里面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说你在讲什么？这个美观实用，这个堂20几年前被建立起来，这就是一个石碑，又是一个纪念碑。你在这个堂，我们坐在里面，有人说我这2年才来的，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20多年前，我们弟兄姐妹，神怎么顺服神的带领，人怎么顺服神的带领，盖了这个堂。当时这个堂真大，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地方？今天呢，稍微挤了一点。你的梦，你的 vision， 你的憧憬是什么？是20年后你还在这里吗？不 sure， 如果神的恩典你我还在这里，我们的教会在 Boston 地区的福音工作，在全美国，甚至于到东南亚，我们的福音的工作跟灵命的晋升，这个是一个碑石，天天看见的时候给我们的提醒跟挑战。 我们不光是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碑石，还有一个碑石，我要请洪长老跟我一起上来带领圣餐。圣餐又是另外一个碑石。我们要